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3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台湾执政民进党星期四11月23号表达了与中国进行谈判避免冲突的必要性，同时台湾主要反对党国民党及民众党正努力协调怎样在大选中有效挑战执政党的地位。中国将台湾视为自己的领土，并对台湾加大军事压力来到坚持主权主张。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的阴影持续笼罩着台湾明年1月13日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民进党本周宣布台湾前驻美代表萧美琴成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的竞选拍档。目前担任副总统的赖清德在多项民意调查中领先。台湾总统大选的最终登记期限为星期五11月24号，登记即将截止，但两大在野党国民党及民众党以及越过联署门槛取得总统参选资格的富士康创办人郭台铭皆尚未登记。此前国民党和民众党原本已经决议共推一组候选人，由民众党柯文哲和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拍档，但双方因为哪个做正哪个做副都谈不成，南北合陷入僵局，但正努力协调如何布局。中国海军持续迅速扩建舰艇规模，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通过对位于上海的造船厂的卫星图像发现，近期中国在第三艘航母福建舰新型075型两栖攻击舰及其他船舰的建造上都取得显著进展，最受关注的福建舰可能即将启动海试。 CSIS 长期追踪中国海军船舰制造情况，尤其关注乘造福建舰的江南造船厂。 CSIS 中国实力项目星期二11月21号发表的报告指出，根据10月17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福建舰上覆盖三个电磁弹射器的遮蔽工盘都已经拆除，显示主要工作已经完成，是该航空母舰的重大进展。世界卫生组织 WHO 11月22号表示，已经正式要求中国提供有关呼吸道疾病增加和据报儿童聚集性肺炎的更多信息。中国官方传媒报道说，中国多地近日感染支原体肺炎的儿童病例激增，而且有少数家庭或者是学校班级聚集发病的情况，世卫组织要求中国进一步提供相关的信息。下面是世界卫生组织声明的全文翻译。世卫组织有关据报中国北方儿童聚集性呼吸道疾病的声明，在2023年11月13号的记者会上，来自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中国官员报告说，呼吸道疾病发病率在中国有所上升，中国官员将它归因于取消了新冠病毒限制以及已知病原体的传播。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星期三11月22号较晚时候在一份声明中说，哈马斯武装分子在加沙扣押的第一批人质的释放至少推迟到星期五，释放将会根据双方之间的原始协议开始，而不是在星期五之前。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察希哈内格比说，他并补充说，关于这项交易的谈判仍在继续。哈内格比未有给予出延迟的理由，目前尚不清楚以色列几时开始暂停针对加沙袭击四日。暂停是交战各方先前宣布的协议的一部分，休战原定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10点生效。卡塔尔、美国和埃及一起帮助促成了这项交易。卡塔尔较早时候曾经表示，哈马斯将会在未来几日内分阶段释放50名妇女和儿童，而以色列预计将会释放150名巴勒斯坦俘虏。被释放者的身份尚未被披露，但美国官员表示，他们相信被哈马斯扣押的9名美国人质当中的一些人将会被释放。星期三，战斗仍在继续，加沙上空发生爆炸，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导弹。 一次空襲襲擊了加沙南部城鎮右翰尼斯的一棟住宅樓宇，據報道造成包括兒童在內的17個人死亡。星期三11月22號幾百名哀悼者聚集在貝魯特，悼念這個星期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空襲中喪生的兩名記者。自從以色列對10月7號哈馬斯恐怖攻擊做出反應以來，在黎巴嫩廣播公司工作的法拉奧馬爾和拉比馬馬里的名字近日被列入這個50多名遇害記者的名單中。哈馬斯武裝分子在10月7號越境進入以色列南部之後，以色列開始採取軍事行動消滅哈馬斯。以色列稱這次恐怖攻擊造成1200人死亡，約240人被扣押。加沙衛生官員表示已經確認超過1200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對加沙走廊的軍事攻勢中喪生，其中包括至少5000名兒童。據保護記者委員會稱，截至到星期三較早時候，傷亡者當中至少有53名記者。這家總部位於紐約的非牟利組織表示，其中46個人是巴勒斯坦人，4個人是以色列人，3個人是黎巴嫩人。保護記者委員會將戰爭的第一個月描述為自1992年開始記錄傳媒死亡事件以來記者死亡最多的一個月。在世界著名的尼亞加拉瀑布附近的彩虹大橋發生一宗汽車爆炸事件之後，美國紐約州西部與加拿大交界的所有四座橋梁星期三11月22號下午均被關閉。執法官員說，這輛汽車在美加邊境美國一側爆炸，在車內發現兩個人死亡，雖然暫時還不清楚爆炸的原因，但這宗事件在邊境兩邊都引起了關注。出於謹慎，當局也關閉和平大橋、劉易斯頓昆士蘭大橋和船窩激流大橋，往返美加的邊境兩側車道都被封鎖。白宮表示，拜登已經被告知這次事件。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對議會說，在尼亞加拉瀑布發生的情況顯然是很嚴重的。杜魯多退出了議會下議院的答問環節，來到聽取進一步的報告。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
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在人工智能崛起之下，亚洲半数民众难逃跨国诈骗潮。我们亦会报道香港律政司不服周幸彤煽惑集结罪脱罪的终审庭开庭审理。大律师就质疑控方混淆民事和刑事法律。不过首先我们就是继续播出香港银行冻结户口系列的第三集。会睇睇学者点睇银行冻结嘅情况，佢哋批评有关嘅情况系产生寒蝉效应，而人权组织就呼吁美英政府要向国际银行施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资银行喺香港嘅分行冻结香港民主派人士嘅银行户口，有学者指呢个显示喺香港国安法之下，银行难以有透明度，令到客户得知冻结原因，亦会产生寒蝉效应。 人权组织就话，美英政府应该要对英资银行施压，如果佢哋再打压香港民主派人士嘅话咧，就要承担后果。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喺伦敦嘅报道。
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研究员黎恩浩对美国之音话：，香港国安法嘅实施细则赋予香港警方、国安处同埋保安局好大嘅权力去冻结资产，或者要求唔同机构提供被调查对象嘅银行金融资料。
喺呢个即系咁庞大嘅权力之下咧，喺本地嘅即系金融机构，佢哋究竟会点样去应对警方呢啲嘅要求咧？我哋系不得而知。咁亦都系反映咗，即系国安法同埋实施细则里边咧，系俾咗当局极大嘅权力咧，可以系喺毫无透明度嘅情况之下咧，系去调查，去甚至去执法啊，甚至系影响到即系。一啲甚至冇被通緝嘅人士，佢哋嗰個嘅個人財產。
佢又話：
咁但係因為現在我哋冇任何嘅資料係去證實，即係究竟呢啲未被通緝嘅人士，佢哋即係俾人取消户口係嚟自警方嘅決定，定係純粹係銀行佢哋自己所謂嘅風險評估或者商業決定。咁所以呢種缺乏透明度嘅做法咧，係會製造一個即係寒蟬效應嘅，尤其係對於喺香港境內或者喺香港境外仍然想從事一啲公共活動嘅香港人。
佢又話：英國政府已經公開要求英國銀行唔應該因為客户嘅政治意見而去限制或者取消佢哋嘅户口。佢舉例子，社民連喺香港仍然係合法組織，但係匯豐銀行嘅户口就被取消。
呢啲總部喺英國，但係喺香港有分行嘅一啲嘅銀行咧，似乎佢哋嘅做法就同即係英國政府要求嘅嘢係背道而馳啦。咁呢啲銀行嘅做法其實就係即係間接係去支持緊即係政府係去打擊一啲即係意見分子啦。
佢指出，好似 Google 嘅國際機構會每年公開政府對公司作出嘅移除資料要求有幾多獲接納，有幾多被拒，理由為何？
金融機構如果缺乏呢啲透明度嘅話咧，其實係會好影響到即係佢哋嘅顧客。即係點樣作為一個公民，點樣去行使佢哋嘅言論自由同埋表達自由？
英國人權組織香港監察政策及倡議總監古德曼對美國之音話：匯豐可能會話佢哋只係喺度遵守香港國安法同埋營運地區嘅法律，但係匯豐多次因為違反營運地區法律而被罰款。
So I don't think that this is a question about jurisdiction. It's a question about political will.
佢話呢個唔係一個法律規管嘅問題，而係一個政治意志嘅問題。匯豐因為狹窄嘅商業理由而去幫助中國共產黨打壓民主派人。冻结他们的户口。他又说汇丰和渣打都是英国银行，他们在多个英国政府委员会都有位置，有能力接触和影响政府。
The very first thing that the government could do is tell HSBC and Standard Chartered that they will review their
action. 他说英国政府第一件应该做的事是跟汇丰和渣打说，他们会审视这两家银行接触官员的权力，如果这两家银行继续冻结香港民主派人士的户口，就会终止和这些银行合作。此外，政府也应该在私下协助这些民主派人士使用银行户口的权利，不只是英国，更加包括澳洲和美国，确保他们有权使用银行户口和资产，在困难的时候会有财政支援。他又指美国可以使用香港自治法之下的权力去制裁打压香港自由的机构。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very much that US officials should be looking into. They should be having conversations with both these banks.
他说我认为这个是美国政府应该考虑的事，应该同这两家银行对话，明确地说如果这种行为继续，美国就会使用这条法例。曾经是汇丰大中华经济司的前香港区议员林浩波对美国之音说，汇丰需要作出一个艰难的抉择，他希望在亚洲，特别是香港和中国赚到大额利润，但是又要面对英国方面的压力。他提到时任汇丰银行公共事务主管的古佩勤今年六月在伦敦一场私人活动上面批评英国政府软弱，例如应美国的要求禁止华为参与英国的 5G 网络。他认为英国不应该盲目地追随美国。彭博新闻社在8月报道这件事，引起部分英国国会议员抨击古佩勤为此道歉和辞职。上星期，胡 汇丰确认古佩勤会留任为兼职顾问。林浩波就话：汇丰需要选择一方，归根究底，汇丰除咗首要对其股东负责，其营运及收入主要来自香港同埋中国。喺英国国家利益当前，是否必须支持香港民主化进程等嘅价值而得失中国，唔止喺商界，相信喺英国政界仍然系一个具有争议性嘅议题。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关香港方面的消息。已经解散的香港支联会前副主席周幸彤涉嫌呼吁市民参加前年被警方禁止的维园六四烛光集会，他被裁定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的罪名成立，当时判监15个月。周幸彤去年上诉得席，获撤销定罪和判刑。而香港律政司就不服裁决，上诉至到终审法院，并且在星期三开庭审理。控方指被告如果要质疑警方对集会禁止令的合法性，应该是提出司法复核，又说认为禁止令不容于刑事审讯当中的挑战。终审庭听完控辩双方陈词之后，决定押后裁决。有大律师就质疑控方混淆民事和司法复核与刑事案的上诉有可能对被告造成不公平。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1990年开始连续30年举办维园烛光集会，悼念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死难者的香港支联会，前年9月底在国安法的压力下宣布解散。支联会解散之前，仍然在新冠疫情下向警方申请举办2021年维园六四烛光集会，警方以防疫为理由禁止集会。时任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被指在社交网站和明报发文呼吁市民参与被禁的六四集会，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经审讯之后被裁判官陈慧敏裁定罪名成立，判监禁15个月。周幸彤不服定罪和判刑，向高等法院原讼庭提出上诉，去年获得法官张慧玲裁定上诉得席，撤销定罪和判刑。律政司不服高等法院原讼庭的裁决，上诉至到终审法院，星期三即是11月22号上午开庭审理。周幸彤因为支联会被控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还押超过两年，他由囚车送到终审法院出庭。终审法院大楼外再次出现大批疑似排队党的人士，领取公众席的丑号，有周幸彤的亲友在社交网站贴文指疑似排队党坐满了半个法庭，周幸彤的家属都不够位置在正庭听审，很多旁听人士和记者都要到视听厅看直播审讯。案件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常任法官李义、霍绍刚、林文汉和非常任法官纪立信审理，律政司由副刑事检控专员资深大律师谭耀豪和高级检控官刘允祥代表，周幸彤就由资深大律师彭耀雄和大律师吴宗联代表。本案主要涉及两个争议问题，包括在一项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的检控的时候，被告人可不可以挑战由警方发出和经上诉委员会确认的禁止令的合法性作为辩护的理由。如果答案是肯定，法庭应该以什么准则考虑被告挑战警方禁止令的合法性和上诉委员会随后的裁决。代表律政司的谭耀豪陈词的时候表示，案中警方发出的禁止令有多重保障，包括首先考虑到中国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秩序，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发出禁令，亦都设有独立上诉委员会可供上诉，最终禁令适时知会公众，亦可以经由司法复核挑战。 谭耀豪强调，被告周幸彤只可以循司法复核挑战警方禁令的合法性，他不同意在刑事案件审讯当中挑战警方的禁令，否则会令公众以为禁令并非最终决定，削弱警方的机制和即时行动的效力，以致影响社会秩序。中院常任法官李义提问，本案的禁令集会上诉程序在前年5月29号完成，周幸彤在四个月之后才被检控，而且即使他身为时任支联会副主席，也都没有资格上诉集会的禁令，为什么要剥夺他在刑事上诉审讯中以此作为辩护的权利？谭耀豪重申，挑战警方禁令的合法性应该是申请司法复核，警方禁令的合法性亦都唔系本案控罪嘅必要元素，而被告被捕之后就会具有资格提出司法复核。常任法官林文翰提问控方喺刑事审讯中同埋经司法复核挑战警方禁令有乜嘢分别？谭耀豪回应喺刑事审讯中以此作为辩护，冇办法树立公信力，令到公众遵守。林文翰追问系唔系观感嘅事宜？谭耀豪重申，立法制定条文的时候已经平衡各方的利益，认为在禁令下集会参加者如果自认为具宪法权利参与和平示威，应该是提出司法复核。代表周幸彤的资深大律师彭耀雄陈词的时候表示，被告周幸彤理应有权在审讯中质疑禁令的合法性，因为如果禁令不能够成立，这样集会就不会违法，因此禁令的相称性是属于合理辩解的一部分。谭耀雄又表示，如果控方要求被告申请司法复核，周幸彤早前曾经就一宗禁制令提出司法复核，但是因为法律上冇资格提出，最终被拒绝，而且被告司法复核可能是不获批出法律援助，可能最终得不偿失，加上原本应该由控方证明禁令的合法性，被告提出司法复核之后，反证禁令的不合法的责任就会倒过来落在辩方身上。彭耀雄又表示，警方可以提出各项条件，例如限制集会人数等等，以防止疫情散播的风险，但是未见到警方有任何相关的考虑。终审庭听不控辩双方陈词之后，押后裁决。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司法复核是属于民事程序，主要是针对政府部门的行政决定提出复核，包括一些政府部门或者委员会等的决定，都可能是会受到司法复核的挑战。
就一些行政的决定，如果个受影响的人士咧，系对呢个决定不满，而有个受影响，而佢有一个一个同呢宗案件有关系嘅话咧，佢系有权申请一个司法复核嘅。例如，你有一个委员会唔俾你去作为你系会员，你又唔准你去做呢个委员会嘅某一个职衔，咁嘅时候，你呢个决定啊，佢就俾一个决定话唔准你做啦。咁呢个决定你可以挑战嘅，又或者同法院有关嘅情况，就系法庭如果裁定某一篇供词不能够作为证供嘅话咧，其实咧喺审讯之余，嗰、那个被告人亦都可以挑战个法官对于呢一个文不能够呈堂呢个决，能够呈堂呢个决定，亦都可以除了法院以外，亦都可以透过司法复核对于单单呢一个决定作出挑战嘅。即任何行政機關，無論是政府或者甚至是私人機構都好，他作出一些決定而對佢不，而對呢個決定不滿，嗰啲受影響人士就可以決定。
蕭志文認為，周幸彤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是一宗刑事檢控，抗辯的性質和司法複核完全是兩回事。
而家今時今日，他面對的不是話佢挑唔挑戰呢一個禁止令是否合法。他说现在他是被告以一个刑事审讯，明知即是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这一个刑事检控里面，如果那个是一个未经批准的集结的话呢，那当然这个是否个集会是未经批准是一个控方的元素啦，即是檢控的一個元素要證明這件事，如果是一個已經批准的，當然這個控罪就不成立了。所以他在這裡，我的理解，我就覺得應該是有權的挑戰的，因為一個刑事檢控裡面 佢任何時候當然有權挑戰一啲控方嘅元素啦。控方入面如果要舉證十個元素有嘅，咁控方要同時證明曬有，咁辯方可以挑戰，絕對可以喺任何階段挑戰嘅。
肖志文質疑控方不斷重申警方禁令嘅合法性，只係可以受到司法複核挑戰，混淆民事嘅司法複核同刑事案件嘅上訴，變相係將一啲民事嘅準則放喺刑事檢控當中，可能會對被告造成不公。
當然完全唔同嘅，首先就係民事上面當然都係高等法院原訟庭處理嘅，但個問題就係話個舉證個原則就係一個所謂嘅相對可能性嘅啫。即係 balance of probability 嘅民事就係邊個個好較大機會係一個正確嘅情況，就會法庭考慮啦。咁但係到去到一個刑事審訊嘅時候，控方要毫無合理疑點去證明所有控罪元素存在噶嘛？係啊，咁根本就唔同準則去做喎。係啊，咁點可以點？就算件事都係關乎嗰、那個嗰、那個集結嗰個禁止令嘅問題是否合法都好，就算個課題一樣樣都好啦。咁、那個官需要考慮，就算同一件事都好，那個準則都唔同噶嘛。
今年二月初，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2020年立法会初选，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开审。法院外连日来有数以百计人士排队轮候旁听席的丑号，这些疑似排队党星期三朝头早再次在终审法院外出现。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可能是某程度上向法院施加压力的手段。钟建华又表示，以往警方审批游行集会的时候会与相关组织者沟通，确保游行秩序和相关的交通安排，如果各方面能够配合，在基本法赋予的游行集会权利之下，警方不应该以其他政治理由禁止集会游行。他认为这宗案件的终审决定对日后游行集会自由有相当大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法律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第一届亚洲房价高峰会议11月20至21号在台北召开。大会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五成的亚洲受访者说每个礼拜最少收到一次诈骗信息，显示亚太地区的诈骗风险快速升温。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为期两日的亚洲房价高峰会以扭转亚洲诈骗潮为题，聚焦人工智慧 AI 驱动的诈骗恶行对各个国家的资讯安全及各个产业的营运的冲击，主办国国际防诈联盟和台湾科技厂商走着招公司 GoGoLook 在亚洲11个地区进行的诈骗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民众每个礼拜至少遇到一次诈骗，其中香港的频率最高，高达 45% 的香港人表示每日都遇到诈骗，频率次高就是泰國的 16%， 接著就是馬來西亞和台灣，突顯亞洲的詐騙風險攀升。報告顯示，傳統電話和簡訊是亞洲最常見的詐騙管道，超過 75% 的泰國、馬來西亞、香港和越南的民眾都表示接過詐騙電話，另外超過 75% 的菲律賓、南韓和印尼民眾亦都收過詐騙簡訊。另外，即時通訊軟件、社交媒體、電子郵件亦都是詐騙的溫床。調查顯示，超過 50% 的香港、新加坡、印尼民眾曾經在通訊軟件管道遇過詐騙，例如面書 Facebook 在中國以外的十大地區位居詐騙風險最高的前五名，其中在泰國、台灣、菲律賓、越南四個地方排行首位。 WhatsApp 則是馬來西亞、香港、新加坡和印尼排行首位的詐騙管道。另外亦都有超過一半的中國民眾則點名微信和 QQ 的詐騙風險。年輕族群喜歡用的 Instagram 和 TikTok 亦都進入風險排行榜，代表詐騙受害者的年齡有下降的趨勢。國際防詐騙聯盟執行董事阿伯拉罕 對美國之音話
：Facebook and Google being used a lot, but there are also local initiatives. TikTok is unfortunately being used because it's very popular. Same with Line and other local media. So
臉書同埋谷歌都經常被用嚟詐騙，仲有當地嘅社交媒體平台，好似係大受歡迎嘅抖音、TikTok、Line 等其他軟件。各個社交媒體都具地區差異性嘅。另外所謂的殺豬盤 Pig Butchering Scams 交友分戀網絡詐騙在亞洲亦都非常流行，而在歐洲和美國亦都越來越常見，顯示詐騙手法有跨國交流的趨勢。他說各國已經制定防詐的政策，包括中國在積極打擊詐騙，澳洲、新加坡已經開設反詐騙指揮中心來對抗跨國的詐騙趨勢，並建立全球反詐騙單位的情報共享。另外報告亦都顯示亞洲各地的詐騙劇本大不相同，其中購物相關的詐騙是泰國、菲律賓和中國頻率最高的情景，而個人資料盜用、信用卡盜刷則是台灣、日本、馬來西亞、香港和新加坡最常見的詐騙行為。對於打擊詐騙，台灣刑事局副局長黃任聰指出，台灣五月啟動境外電話過濾機制，至今已經攔阻了超過1000萬個通的跨境詐騙電話，但他亦都警告說，防詐是一場長期的抗戰。菲律賓網絡犯罪調查中心代表拉莫斯亦都話：詐騙犯已經將目標從政府同埋企業轉向個人。拉莫斯對美國之音話
：You're not addressing one or two corporations. You're addressing thousands of victims, and it's politically affecting the government. And it's quite
詐騙犯唔再係針對一兩間公司噶啦，佢哋正喺度向數以千計嘅受害者發動攻擊。這個為各國政府帶來了政治衝擊，但解決之道難以取得。他說菲律賓每年都有超過100萬的釣魚網站受害者，但他們的通報率都是偏低的，令到執法單位難以追蹤來源，而且遍及全球的詐騙組織越來越趨專業，亦都對各國的安全構成挑戰。針對民眾的詐騙辨別能力調查顯示，印尼、中國、菲律賓、新加坡和台灣的民眾是防詐意識較高的前五名，其中台灣傳媒對詐騙新聞的曝光率較高，有助提升民眾戒心。不過台灣酒招公司執行長郭建普提醒，民眾如果過度自信反而容易落入詐騙的圈套。他說質疑與查證是遠離詐騙的好習慣，各國專家亦都警告 AI 崛起之後已經成為詐騙行為的最佳輔助利器。國際防詐聯盟的阿伯拉罕表示， AI 帶來好好的商業機會，但現在已經被濫用來到產製難以辨識的假音頻和影像，來到欺騙消費者從事網絡犯罪，它的未來發展令人擔憂。酒著招公司的郭建普在峰會上將他的現場英文演說以 AI 即時生成泰文、馬來西亞文、菲律賓文、日文等多種語言，示範了生成式的 AI 技術的最新突破。但他亦都警告 AI 使用門檻降低之後人人都適用的前提之下，恐怕開啟 AI 詐騙的大門。來自新加坡的資安公司 Strix Interactive 執行長謝潑德森亦都喺高峰會上播放咗佢真人講嘅防詐騙宣傳影片，不過佢喺影片中嘅流利中文係用新程式嘅 AI 聊天機械人 ChatGPT 製作嘅，而真度極高，可以想見未來亦都可能係詐騙泛濫用嘅工具。謝潑德森話：市面上不乏免費嘅 ChatGPT 應用程序。他的聊天記錄和用戶個人資訊可以被截取或者被部分 AI 公司出售盈利，成為詐騙的幫兇。來自印尼的策略溝通研究員普特則警告，聲偽技術和虛擬貨幣大行其道，讓數位詐騙難以偵破或嚇阻。他說 ChatGPT 生成的語言內容擬真度極高，一般人接到的無聲電話多數都是 AI 機械人撥打的， 目的就是要收集接听者的声音和位置资讯，再利用电话模拟声音诈骗他的亲友。普特提醒，亚洲各国例如印尼和台湾明年将会迎来选举， AI 产制的政治诈骗内容恐怕猖獗，应该谨慎过滤。根据台湾传媒公示11月18号报道，台湾近来出现总统参选人现身的 AI 心艺影片，伪造台湾政府总统蔡英文和赖清德的影像和声音，促销加密货币的投资诈骗。对此，台湾刑事局的黄任聪对美国之音说，该局已经开发鉴验软件，如果接获这类的诈骗报案，将会立即辨识并澄清，避免他对选举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公安机关在11月16号说，已经将缅北五大电信诈骗集团之一的明氏家族瓦解，他的首脑明学章自杀身亡，加上已经倒窝的其他集团。中国说在国金地区的电信诈骗扫荡行动几乎已经是全部成功，又说赢得中国网民的一片叫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近一个月以来，为了帮助中国反电诈，缅北仿佛上演了一场戏剧张力十足的黑帮电影。综合媒体的报道，先是果敢反抗军率领的三兄弟联盟十月底打着替中国打击电诈的旗号出兵，是剿灭当地的五大电诈集团，包括是魏家、白家、双流家以及明家，并且攻占百来个是城镇以及是军事据点，与缅甸军政府形成对峙。紧接着，中国通缉缅北各个电诈头目，仲同步是逐步他们住在中国的家人，包括魏家儿子魏清涛、刘家胞弟刘正奇以及是明家的女婿不慧君，三人上个星期录制内容类同的忏悔视频，劝家族降服。三人在视频当中异口同声说，我们搞电诈赚的钱都是中国老百姓的养老钱、看病钱、救命钱，这次中国政府下定决心不清除电诈，绝不收兵。在三人喊话之下，刘魏百家于是是举白旗，或者是打开园区交出中国人，或者是希望谈降服条件。最后是军警等各缅方势力在11月15号晚间杀入明家，在头目明学昌畏罪自杀之后，将他的子女总共是三人缉捕到案件，并且移交给中国公安。消息传媒中国、中国网民同声叫好，而且纷纷赞许近期接到的跨境诈骗电话少了很多。贵州旅游公司老总幸慧林又感兴奋，因为他去年底曾经在泰国被迷魂绑至缅北的 KK 园区从事电诈工作三个月多月，才是脱逃出来。幸慧林11月16号在微博发布视频表示，真的是太振奋人心，1020终于是画上句号，终于为他那些的遇难的同胞讨回公道，明学昌已经是永远地消失。1020事件指的就是明学昌在10月20号转移诈骗基地的时候，据传下令扫射逃跑的中国俘虏大约是80人，还包括数名卧底的中国公安。虽然中国官方未曾证实此案，但对明学昌11月12号发布的通缉令明指，他除了是诈骗之外，还是涉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多项的暴力犯罪。正正是因为1020案之的残暴，让中国这个月以来痛下决心反电诈，并且越过多年来打击电诈不力的缅甸军政府，找上了缅北的果敢反抗军来歼灭电诈集团，先至是终于是让这些的中国人诈骗中国人的恶行有落幕的一日。不过位于悉尼的民主中国阵线澳大利亚分部监事张小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起底五大电诈家族原本都是缅北果敢军的成员，后来虽然叛变并且投靠军政府，但是两派最早都是受中共扶植的缅共，亦都可能仍然是同部分中共官员有利益勾结。 張小剛表示，所有呢啲人都曾經係受中共支持嘅緬共遊擊隊留低落嚟㗎。原來佢哋都係同一班人，只不過後嚟互相之間反水，所以佢哋同中共亦都有千絲萬縷嘅關係，唔單止係當地嘅各隊分子有利益，佢係相信可能係中共嘅一啲官員同佢哋亦都有呢種嘅利益關係，所以電詐事業係咁持久。換言之，加上親中嘅緬甸軍政府，中國喺緬北嘅呢一場反電詐之役，或者可以總結為係中共同路人之間嘅互相廝殺。張小剛話：呢啲靠中共供應武器及係醫藥嘅軍頭，為咗養人養軍隊，最早販毒，近嚟投入電詐，最終受害對象都係中國人，形成咗中共間接危害自己人民嘅惡性循環。另外，在中共軍火的暗助之下，果敢三兄弟聯盟明著打這個電詐收拾半途，但是位於中台南投縣的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助理教授趙宗奇認為，他們最終目的就是要奪回被緬甸軍方控制的領地，因此這場反電詐之役已經是間接引爆了緬甸的內戰。趙宗奇對美國之音話：三兄弟聯盟是2015年前後組成的北方聯盟裏面三支反緬甸軍方的武裝勢力，反電詐只是他們收復果敢地區的手段。趙宗奇表示，他們這次的聯合起來看起來就好像是打擊詐騙，其實是要藉著2021年緬甸政變之後各個民族武裝團體紛紛起來和緬族的民主人士合作的機會，只是要藉著機會奪回自己失去的領土或者是擴大自己的控制區。除了果敢軍隊佔東北部的禪邦之外，在東緬甸的黑耶邦以及西緬的若开邦亦都有多个武装势力是趁机发动猛烈的攻击，打得军政府是节节排队。而缅甸总统敏瑞早在11月8号就警告，缅甸恐怕因为内战而陷入分裂，而且军政府的11月16号亦都下令公务员和前军事人员做好紧急服役的准备。据联合国11月15号发布的声明，缅甸境内多战线的冲突已经令到超过200万缅甸人落离失所。据外媒报道，不少的难民分别逃往泰国以及印度，而战火亦都一度烧至中国的云南，使到中共解放军急着向边境调派军队备守。展望未来，这一波的缅甸内战会持续几耐？军政府有能力收复失地吗？而各个武装势力有能將中實現民族自治呢？對於呢啲個問題，趙宗奇嘅表示，這個好難預測，但係中國有絕對嘅主導力。趙宗奇表示，緬北嘅武裝團體一係就係前身係緬共嘅成員，一係就佢哋係中緬兩國嘅跨境邊民族，所以對於中國嚟講，佢可以有效咁影響甚至係控制呢啲緬北嘅武裝團體。他說以果敢軍的為例，2009年以及2015年兩度打回果敢都敗北，就是因為中國不支持。2009年的時候，中共將果敢軍是當時的總司令彭家聲以及兒子叫回中國開會，不單止拘禁他們，還將他們的手機斷訊，果敢軍自然就失去戰力。2012年當彭家聲号召全球华人情感支持他的武装打行动，亦都遭到环球时报的社论打脸。赵宗奇表示，中国长期在这里包括各缅甸少数民族以及军政府之间玩两手的策略，亦都同时是两方情报和武器弹药的供应者，因此未来两造势力的权力消长将会取决于中国倒向哪一方，而中国亦都会确保自己在缅甸的地缘和经济利益不受到内战战火的殃及。因为缅甸是中国开发大西部经济的出海口，亦都是他们马六甲困境的解决之道。该个困境指的就是中国已经过度依赖马六甲海峡来输入能源，因此打算在缅甸丛林里面开发出一条从中东非洲到中国边境的运油捷径。位于泰国的智库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11月12号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在禅邦的开发案总计投资大约是170亿美元，现已落入果敢军的控制之下，若然占中国 缅甸经济走廊350亿美元的总投资额的五成。虽然中国不满缅北的权力倾轧，但是因为果敢军打击电诈有力，中国愿意容忍短期的动荡，因此这次的仅仅是透过媒体口头是呼吁各方停火，而非直接向各方施压。该个智库研判，中国至多是应该能够忍受缅甸内战持续3个月，除非战火燃烧至首都内比都，或者是若部分亲西方的派系开始扮演主导的角色，甚至是美俄外来势力若然想介入，都会令到中国出手提早终止缅甸内战。该个智库表示，果敢军的出兵至今未有造成中国实质的经济损失，因此只要中国的经济不受影响，中国人的安危受到保障，而且中国对未来缅甸各方权力的平衡以及稳定仍然具有影响力，这些都是中国能够接受的底线。当然中国亦都要避免缅甸当地爆发反华情绪。不过目前各个武装势力都声称，这场的战役不单止是与中国有关，亦都是与我们自己的革命之战，因此应该不至于引发缅人的反华情绪。对于缅甸的民主发展，中国民主人士张小刚表示，缅甸目前各个势力的分立权力分散，当任何一方都无法控制全局之下，未来或者是有可能互相妥协，实现一种民主的可能性。只不过这些的军阀都靠枪杆指出政权，缅甸最终要实现全民选举的真正民主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赵忠祺亦都表示，缅甸在中国的两手干预之下追求西方式民主的契机并不存在，不过缅甸民主滥产不能够完全归责中国，因为缅族以及其他的七个少数民族之间的内部矛盾不断，就算采取联邦制解决，都无法在官方语言、文字、共同货币或者单一联邦军队等议题取得共识，更遑论是缅族、黑伦族、黑音族等各个族内亦都分裂出不同的武装势力，更加长期同缅族是处于紧张关系，都是不利民主发展的主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缅甸反政变部队最近加大攻势，军政府承认面临猛烈的攻击。观察人士分析认为，这个显示出军政府在缅甸的统治合法性已经受到了严重挑战，更加凸显北京错估了缅甸的民主抗争规模，可能要再思考是否要继续支持缅甸军政府。而缅甸少数民族武装团体的一系列攻击，有可能令到军政府势力在几个月内被瓦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这个是我们的中国之战，每个人都在这里竭尽所能参与行动。讲到近期的缅甸形势，一名人在澳洲声援缅甸民主抗争行动因议题敏感而化名为小瑞的人士，语气振奋地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小瑞所指的是，近日缅甸几个与民族团结政府，亦就是与缅甸军政府反对者所领导的组织结盟，在当地几个城镇发起攻击，其中又以1027行动声势最为浩大。1027行动是以开始日期为名的，由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德昂民族解放军和若开军所组成的三兄弟联盟，在缅北善邦进行协同攻击，成为军政府自2021年2月份夺权以来面临的最大挫败。同时网络上流传一篇由反对派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所发的通告，预告将会对善邦果敢老街发动总攻击，要求外籍人员尽快离开。综合香港01等传媒报道，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发言人李嘉文11月20日向中国传媒证实，网络上流传的通告是确实是真的。目前已经有20000多名华人离开老街反国，不过仍然有20000-30000名华人留在当地。但除了缅北战况激烈，与缅甸几个武装民族组织及民族团结政府有密切联系的小瑞话，好似是支持民族团结政府的人民防卫军，近日就在缅甸中部曼德勒的敏建县攻下军政府控制的警察局，显示缅甸多地的武装团体正蓄势待发， 希望在短時間內收復失地，與軍政府進行更大規模的作戰。而他認為這個可能會令到在緬甸有廣大利益的中國改變對軍政府的立場。小瑞對美國之音說，對於中國而言，中國當然支持軍政府，但我認為現在是他們需要重新審視政策的時候了。緬甸對中國來說是很重要的，分析家認為緬甸有高達幾十億美元的中緬經濟走廊，北京欲借此打通緬甸陸路直通印度洋的經濟及戰略目標，自然希望軍政府在緬甸維持它的統治合法性，來到確保它在緬甸的利益不會受到影響。不過隨著緬甸少數民族武裝組織攻勢擴大，目前還傳出部分團體封鎖緬甸兩條通往中國具有戰略重要意義的道路，部分觀察家認為這個恐怕阻礙緬甸與該國最大貿易夥伴中國的跨境貿易，亦都可能會讓軍政府頭痛不已。澳洲科廷大學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系副教授魏慧晴分析，近期緬甸少數民族武裝組織的作戰已經導致政府軍100多個據點陸續遭到攻佔，這個大大鼓舞了這些團體的士氣。此外，緬甸部分武裝團體都協助打擊在緬北危害到中國公民的詐騙行動，這個系列舉措的確有可能讓北京長期支持緬甸軍政府的立場有所動搖。魏慧晴對美國之音說，現在叛亂團體已經表明可以成功解決這些詐騙問題，因此這樣會為中國政府留下深刻的印象，亦都顯示緬甸軍政府事實上無法恢復該國的穩定與和平。中國政府對此憂心重重，因為他們在緬甸擁有戰略與經濟利益，因此此時中國政府可能正在重新考慮是否繼續支持軍政府。不過，美國智庫威爾遜中心亞洲計劃的東南亞高級研究員麥爾斯則對美國之音表示，由北京目前仍然持續與緬甸軍政府接觸可見，中國政府對緬甸當前情況仍然採取觀望態度，暫時看不出改變立場的跡象。麥爾斯說，目前的情況喜憂參半的，長期而言，這些武裝團體表現出非常睿智和戰略性的態度，並試圖對北京說，你看看，我們是比軍政府更加可靠的夥伴，你應該支持我們，而中國政府亦都沒有強迫或者真正過度直接干預來阻止這種攻勢繼續進行。但同時北京似乎仍然在公開與軍政府會面，顯示前者仍然將軍政府視為他的主要夥伴，並長期壓住給他們。但麥爾斯亦都話，中國政府將倒住重壓在緬甸軍政府上，可能顯示他們嚴重低估了目前當地的民主運動狀況。麥爾斯話，我確實認為這對緬甸來說是一個新的轉捩點，目前的運動確實代表了先前努力巨大變化，更一致地希望看到緬甸真正建立一個更加民主、更加包容的聯邦制度，但中國不是這樣認為。我認為現在中國仍然認為軍政府有種種缺點，好像他們現在就對敏昂內好不滿，因為中國不樂見軍政府允許詐騙活動發生，但從根本上來說，北京看不到其他選擇。麥爾斯亦都說，美國去年在國會通過了緬甸法案，以及民族團結政府在華府開設辦事處，這兩項舉動都被北京視為緬甸抵抗軍政府的團體與美國過於接近的信號，讓中國對他感到不安，因此也都從去年開始加強與軍政府接觸。但北京認為緬甸抵抗軍政府的團體得到美國某種代理人的支持，目前看來恐怕也都是錯誤的判斷，影響中國在緬甸的佈局。有鑑於緬甸軍政府的部隊在武器配備上具有壓倒性優勢，長期關注緬甸形勢，法國遠東學院學者雷德指出，當地抵抗軍政府的運動勢如破竹，令人出乎意料，在對中國和緬甸國家支持的貿易及經濟利益上造成的破壞與衝擊相當可觀，這個可能令到中國短期內調整對緬甸的政策，鞏固它在當地的利益。雷德透過電子郵件以書面回覆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雖然中緬邊界形勢不會無限期癱瘓中緬關係，但隨著權力轉移以及對路徑的新的控制，少數民族武裝團體的角色將會得到認可，軍政府的地位受挫，中國將會重新調整它的經濟和政治政策來到因應緬甸新形勢。對於目前的緬甸形勢，緬甸軍政府支持的總統明瑞 较早前坦承，如果政府冇办法有效管理边界区域嘅事件，缅甸将会四分五裂。法国院东学院学者雷德指出，军政府使用嘅政治措辞无疑暴露咗喺某种程度上对于反对军事政变武装行动嘅恐慌，亦都显示缅甸军政府嘅权力正在萎缩。雷德话：可以肯定嘅系，目前嘅情况将会进一步激起反抗情绪，对北方联盟或者三兄弟联盟嚟讲，最近嘅行动取得巨大成功，军队嘅处境并不利于当局，因为损失系战略性噶。威尔逊中心嘅麦尔斯亦都话，三兄弟联盟嘅1027行动确实为缅甸全国上下反军政府嘅抗争合作打开大门。咁啊，对军政府嚟讲系一个相当致命嘅一击，因为兵荒马乱嘅缅甸军队虽然喺武器上佔到優勢，但他們目前能夠投入反攻的兵力不足。麥爾斯說，他們可以用空襲和突襲來到對反抗勢力進行報復，但他們並沒有足夠的人力來到發動奪取並守住他們失去的這些領土。我認為這樣至關重要，如果反抗運動能夠持續對緬甸所有這些戰線施加壓力，軍政府就沒有辦法有效應對了。科廷大學的魏慧晴亦都與麥爾斯和雷德的看法一致的。他說，在軍政府已經失去了很多的哨站、士兵和彈藥的情況之下，他們現在處於最弱的狀態，或許現在說這個還是為時過早，但基於十月底的戰役告捷，情況亦許已經獲得逆轉，反對派現在氣勢如虹。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每年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美国的感恩节，这个是一个全国的假日，源自于庆祝北美最早的永久英格兰移民地之一普里茅斯殖民地建立一周年。1620年十一月十一号，五月花号帆船搭载着102名定居者来到了北美的海岸，他们后来被称为清教徒。他们是一个拒绝遵从英格兰教会教义的宗教分离主义群体的第一批成员，在他们的母国，这种不遵从是会受到惩罚的犯罪行为，因此他们是决定离开欧洲，到13年前已经有人定居的维吉尼亚殖民地的北部建立一座的农村。他们的船只意外在远离目的地近1000公里的地方靠岸，但他们决定留下来，最终在今天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稍微偏南的一处地点定居。他们在那里建立了普利茅斯殖民地。在北美度过的第一年是非常艰苦，虽然部分得益于当地原住民曼帕洛亚格人的支持，他们是并没有挨饿，但是在前三个月里面，三分之二的人失去了生命。幸运的是1621年的秋天带来了大丰收，由于收获季节的结束，正逢他们是抵达北美一周年，清教徒进行了庆祝。53名定居者坐下来与90名的曼帕洛亚格人共享盛宴，野禽、鹿肉和各种的蔬菜。不过首先是衷心的祷告，感谢神的宽容让他们生存下来。拜登总统说，这种感恩的美国精神追溯到我们最早的岁月，当时清教徒庆祝了成功的第一次丰收，这个要感谢曼帕洛亚格人民的慷慨和支持，这个为乔治华盛顿带来了灵感，在争取美国独立的激烈战斗当中，让手下战士有一天的祷告和感恩。这个也感动了亚伯拉罕林肯宣布感恩节是全国的假日，彰显美国的富饶，并且感谢神将我们聚集在一起，彼此关爱并且治愈我们的国家。现在感恩节仍然是一个家庭团聚和共享美餐的节日，假日晚宴的特色仍然包括秋季的蔬菜，不过取代鹿肉和野禽的是大餐主菜，一只烤火鸡。拜登总统说，今年的感恩节在美国各地千家万户充满着笑声，家里面最喜欢的美食和亲友团聚的欢乐之际，我们感谢我们生活当中的所有美好的事物，并且反思我们国家得到的诸多的祝福。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